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周一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又到了周一的时间，真儿非常的开心啊，在每周的第二天，因为周日才是我们的第一天，我们以敬拜神为开始，那周一呢是我们的工作日的第一天。在工作日的第一天，我们仍然能够有机会让神持续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让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成长，荣耀他的名。今天呢，正儿要为您带出的是喜乐凌晨，还有婚姻私塾，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凌晨，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再次收听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讲天使的故事。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分享说，由于喜乐凌晨当中的故事呢实在是太吸引人心了，有些时候啊听得欲罢不能，有些时候跟着一起欢笑一起哭泣。那真儿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所有亲爱听众朋友的回馈，因为每一次当您分享您在收听节目时候的感受，都是对林真儿的一个激励，一个最好最好的奖赏。所以求主来继续的帮助我们每一天认真的去跟随他，去研读他的话语，也能够更深的进入到他的真理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扎根在他的爱里面。好，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继续开始今天我们的喜乐凌晨。父啊，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因为您对我们的爱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来思想您慈爱的时候，求主您帮助我们心被恩感，没有一个人是对您的爱无动于衷，或者是认为理所当然。求主你帮助我们献上自己为活祭，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向您保持一颗单纯的专注的心，好叫您的生命您的旨意在我们的里面畅通无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呼呼和谷谷的故事。自从上次啊和加百列天使长谈完话之后，呼呼和谷谷心中就和平了许多，没有像过去那么气呼呼和气谷谷的了。只是偶尔看到人间充满不公不义的时候，还是会气愤难平。好比这次的任务就让他们心中的情绪波涛汹涌，难以平复。原因是他们最近的任务是看顾一个校园中所有的孩子们，无论好坏都需要看顾保护。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他们知道至高者爱护世人，已经习惯了他的恩慈态度，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在义人的田里也在恶人的田里。可这一次不一样啊，因为很快有一场大地震， 他们接到的任务却是要挽救十几个孩子的生命，而其中要被呼呼和姑姑保护搭救的，居然是平日学校里面最调皮捣蛋、欺负同学们的那几个小霸王。为什么呀？呼呼和姑姑又开始心中犯嘀咕，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搭救最好、最乖、最优秀、最良善的那些孩子们呢？反而是存留了这几个坏孩子的性命，这不是不公平吗？不过这一次他们进步了，没有急急忙忙就去追问天使长，而是听命顺从地执行任务去了。大地震的当天，呼呼和谷谷早早地守在校园上空，观察着所有孩子们的动静。看到老师们招呼孩子们都到学校大礼堂开校会的时候，呼呼和谷谷心里顿时难过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全体在这么大的空间里面聚集，地震一来是很难逃脱的。果不其然，出震一来，老师和孩子们就顿时惊慌失措了。但就在这个时刻，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呼呼鼓鼓看见平日里的那几个小霸王居然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一个冲到了话筒前面喊话，叫大家赶快躲到椅子底下，其他几个呢就跑到大堂的大门外面为大家拉着自动门，好让同学老师们可以迅速逃离大堂。还有几位手拉手形成了一个临时的通道，使其他的人可以不至于在拥挤的过程中找不到出路。眼看大堂的房顶很快就要塌陷了，呼呼和鼓鼓立刻张开他们巨大无比的翅膀，遮盖了这几个孩子所在的地方。就在此刻，屋顶塌陷了。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非常担心这个学校那些孩子们的安危，想知道最后的结局呢？和天使一样，我们有更多更多不解的事情，有时看到身周围充满了苦难、悲哀、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的心中充满疑惑和不平。我们甚至有些时候会怀疑神的公义和公平，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允许那些破碎和痛苦的事发生。更有甚者，我们看到一人受害而恶人却平安无事的时候，就更加不明白为什么公义的神会这样沉默无声。今天的诗篇提到神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相信吗？我们所看见所知道的实在非常的有限。如果我们相信神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上帝，那么我们就不会被那些眼前所看见的短暂的一切所捆绑困惑。我们知道他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那么无论生命中遭遇何事都不会让我们失去信心和盼望。他不会错，在他没有错误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位掌权的上帝深深爱着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中最需要铭记在心的事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您坐着为王，在所有的患难、痛苦与破碎中仍然坐着为王。求主帮助我认识您的公义和慈爱，不侥幸，不疑惑，坚信依靠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我亲爱的好朋友们，下面就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的第九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什么是公义呢？第二，你如何知道神在掌权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和读经祷告的分享，能够让我们更深地明白神的公义、他的慈爱是彼此相交、完美无缺的。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全家的灵修过程当中可以赤裸敞开、无所不谈。特别的欢迎您留言，让凌晨儿知道你们对最近的喜乐凌晨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回馈，正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和您一起在主里成长和改变。好的， 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一人要生长如香柏树，一人要发旺如棕榈树，栽种在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耶和华的园里。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枝干茂盛，树叶常青，因为耶和华是正直，因为耶和华监察人心。
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非常的感恩，再次与大家相遇在今天的婚姻私塾中，我是林真儿，
我是木星，
我是伯恩。
是的，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聊我们木星妹妹和伯恩弟他们的爱情世界。
我们在价值观、人生观，还有很多的一些方面，我们俩是非常非常契合的，
非常棒。
比如说，当他跟我说，他说我不想在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里面待着，因为我可能要去收考生的钱，因为我不收，学校的其他的老师就会认为你太另类，你不符合我们的这个群体，就可能会被孤立，
是，
甚至你可能在你事业发展上。 孩就会遇到问题。当他告诉我，他说我并不喜欢这样一种方式，我想要脱离这种方式，我想要去上学的时候，那我就把我们家的这个存折拿出来一看，哦 ，OK， 够一年，
数算一下，
对，走，然后我就马上开始去做执行工作，我就开始去找身边的朋友去申请学校，去做所有的工作。他只要定方向，我就会去做，这是我们俩特别好的一种婚姻模式。
让我觉得这实在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品格，就是
对我们也是
有勇气、有执行力。
对我们一家三口一块儿，这是比较好，因为我们也有身边同事一个人去国外上学，上半道又回去了。
你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就是半道回去以后，因为疫情嘛，什么也没干成，还耽误了，瞎耽误功夫。
对，或者有一些呢，可能不是因为疫情，就是哪怕就是什么都顺利的，单独一个人出去了就离了，
是也会有别的问题。对对对，是这样。
是，所以其实神保守你们一直在一起，
对，
是，
哪怕在你们还不信主的时候，
对对对，
一直选择
甚至同步，甚至出国，我觉得都是上帝的一个特别奇妙的安排。
你现在回想。回头想想为什么会到这里，你当时你不懂啊，你后来你回头
因为我需要他，
对啊，然后你才知道你一步为什么会到美国来。我们旅游来都被拒签了，你想想，可是我们来读书
留学却来了，而全家来了，
全家就来了。按说我们签证是很困难的，
非常困难的事。
我给我们领导说的是，我说我就签两次，两次签不过这个事儿就翻篇了，我该干啥干啥。领导说你去吧，签签试试，然后我一次就过了。
是，
而且
我们旅游的时候都没有签过，你想想。
而且我们前面当时全都被拒了，就我们那一个队伍前面全部被拒了。
没错，
到我们家，我当时跟他说，我说没戏，
我说肯定
肯定没有戏了。我们俩其实已经做好了没有戏的准备，但是就是不想那一天就莫名其妙就到我们就过了。而且当时的那个女孩子几乎没有问我们问题，她只问了我先生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么大年龄你还去上学？然后她就说哦，我学的是钢琴。然后那人说哦，学音乐。
什么专业？为什么还这么大年龄还要去读书？我说我学音乐钢琴专业。我说这东西学不明白。他说好。然后他就说
说得好，
对，祝贺你们，你们通过。可是我们2015年去旅游的时候，还找的中介帮我们办的旅游签证都没有，而且来读书是我们自己办的，我们谁都没找。
我想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决心要脱离那样的生活环境。
对对，
而且你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要放下一切重新开始的时候，
是
这就是表示说你们里面已经预备好了，神可以动工了。所以这非常的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神的时候以神的方式成就的一个神的计划，虽然从你们当时的角度是完全自己的一个决定。
是，
对，
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有神的保守，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包括去签证完了以后就开始要卖车呀什么的。这一切都特别的顺利，顺利到我们现在回头去想说，好像人家都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我们从决定出国到我们真正落地美国只有半年的时间，所以说不可能都要准备一年以上的，你们什么都没准备半年就来
了。我们落地以后也有很多困难，就每天就这个不知道那个不知道要去试，但是你要从大方向来看的话，那都是神的恩典。当然也有小的问题，今天这个不对了，明天那个又出问题了，小问题是一定有，但是你要看那个大方向。
对,
对，
一路都是凡事都顺利的，
包括上帝莫名的把我们带到了我们
的
那个基督教的大学。我们以前都不知道哦，基督教原来有大学。
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学校。我本来要报那个专业不是我的钢琴专业，我本来报的是那个音乐产业，
还是想挣钱，
还是想挣钱。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那个音乐产业
是，
但是疫情看来多亏没学音乐产业。当时那个因为要学语言嘛，音乐产业很难，它是纯理论的，
是
跟我之前觉得不大尬了。
对，等于是换了一个专业。
对，后来我就一直尝试，我说这不行呀，这还得学法律，这法律学明白回中国也弄不了呀。
是，
后来我说算了，我不能一直上那语言学校啊，太浪费时间。跟那些人在一块儿，那些人全都是为了在那儿待着的，跟我不一样呀。我
混身份的。
对，他刚好有个朋友，然后
很意外的一个
朋友，很意外
的都不联系了。现在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他知道这个学校是一个台湾人。他说我带你去个学校，离这儿很近，就在那个 APU 大学。我说啥大学呀、啊？这我都没听说过。后来一去是个基督教大学，音乐学院是私立的。哎，挺好。我说那我就试一下，我就报名。
是，
我说先考呗，看能不能上吧，还不一定能考上呢。我就自己录视频。
他是最后一个递交，
我是最后一个递交的，
就是
因为我是关门的时候递交。我说这倒太晚了，你八月底 人家就要开学了，
神做事都是这样，
没错，
真的
没错，是。然后我那个是我是最后一个递交的，后来录取通知书到了，
是。而且当时还有一个很奇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钢琴，也不知道教会，所以那个时候他要录视频呢，就需要有一架三角钢琴，然后要有一个很好很安静的空间。结果那一段时间就突然他的之前的一个老师联系我们说我要回国了，我能不能把我的钥匙放在你们家，你帮我看一下房子，就是你每两个礼拜你去帮我看一下。然后他就说好，可以，没有问题。结果那个老师家里就有一架，
我问他我能不能在你这练琴，他说随便，你天天在这练都可以。哦，
对。
后来我就在他家练的琴，自己录的视频。
所以就神的安排特别的奇妙。
他刚好已经回中国了，他房子空了，离我家很近，开车也就5分钟。
是。
然后我就每天去他那练琴，他还希望你天天去他家。
是。
因为他家没人嘛。然后我就在他家练琴，在他自己
去替他看看房子。
对对对，自己录的视频也很安静，没有人打扰你，而且琴也很好。
非常，
然后我就录完，我就继续，后来就到了 APU。真正的信仰也是从 APU 才开始，因为之前你也没有机会去，当然之前也接触过教会。那个时候接触教会，只是觉得他很多给小朋友去周末
免费的课程，
对，
那没有问题啊。你陆家大哥他去教会的时候是为了免费的晚餐，
午餐。
对，我们
那个时候我们太早了，那中国留学生他去的时候是没有中餐的，所以就为了那个的中餐就去了。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去那儿有小号。然后逢年过节教会都会搞活动，邀请大家去，当时
包饺子，
只是对教会有这样的理解。
是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你们信主之后，我想要特别了解的就是，您刚刚讲是潜移默化的，
对，
就是其实你们本来我们讲了，在世人的眼中看，你们两个的婚姻也是美满的，但是呢。我要知道的就是说，在你们信主之后，你们回头再看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其实你们婚姻当中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是你们以前或者知道也没办法去改变的，或者是说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然后信主之后才意识到说，哦，这是一些问题，这是罪，这是问题。那我想了解的就是，那这个信仰对你们现在的这个婚姻，你们觉得最大的一个翻转是什么？比如说在观念上，在角色上，或者是在运作上面，哪一方面？
关系的认知上吧。以前呢，在我们一家三口当中，我就是我们家的女王，就是她和我女儿之间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我们三个人之间有任何的问题，就是我一言堂，我拍板说这事儿就是这样了，你们俩不要发生任何的争执，因为她和我女儿就
是我感觉就是你有两个娃，
对对对，她很爱我女儿，但是呢，她又很啰嗦，所以我女儿跟她之间就会有一些矛盾。当然，我女儿不敢跟我说，就是她不敢跟我发脾气，但她敢跟爸爸发脾气。其实这也是一个。他们俩的关系比较亲近的一个表现，所以当他们发生矛盾的时候，以前我们家是什么方法呢？就是在没有信主之前，当他们俩发生矛盾，两个人告状都告到我这儿来的时候呢，好，我就会先把他们两个人各50大板，
判官，
对，然后把他骂一顿，把女儿骂一顿，骂完以后说，那后来我们
都是平民，没有名，
哎呦，木星女王殿下。
后来呢，当然我这个人是自省能力比较强，我知道说，哎，我这样做不对，那我就去上网学。有一些教育专家就说啊，你们不能这样子来断家里的这些官司。那我们家呢就开始建立了一个家庭会议的机制，当我们发生矛盾的时候，来三个人坐下来，然后呢最严重的一次争吵，我们三个人就，我给每个人发一个笔，发一个纸，好，我们三个人把对方的好和对方的不好都写下来，然后女儿要写，牧童要写爸爸妈妈的好与不好，那我要写他和女儿的好与不好，他要写我和女儿的好与不好，然后呢我们相互交换，交换完了以后看彼此知道说，哦，我原来最不能接受妈妈的是什么，然后爸爸最不能接受我的毛病是什么，这是我当时认为我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方法。但是信主以后不需要了，我觉得就是我们三个人在遇到一些问题，包括我跟他吵架，我跟孩子发生矛盾，或者他跟孩子发生矛盾，那我们来一起祷告吧。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影响，就突然发现说不是我在断官司，因为我断官司其实他们俩心里都不舒服，就是女儿也不舒服，她也不舒服，然后我自己还气得呼哧呼哧的。但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来决定。那有一天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是我和雨泽在录节目，那我的女儿就打电话，是伯恩先给我打电话告状，告女儿的状，然后过一会儿女儿打电话哭得稀里哗啦，爸爸怎么怎么样。那
这事儿我知道。
对，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一起祷告，同时那天我也告诉女儿说，我说你要祷告，你要求主告诉你该怎么去做。后来我回到家，他们俩就已经和好了，因为女儿已经通过祷告 他告诉我说他是边哭边画十字架边跟天父说话、说着说说完以后他心里就想明白，然后就去跟爸爸道歉、那爸爸也跟他道歉，哎，我觉得好像没我参与人家俩解决得更好而且回去以后亲密无间所以这就是神的能力、
突然一下子有没有感觉自己的存在感这个不太重要，
我太高兴，我终于对我终于清神多了，
终于从家里的那个宝座上下来了
是
吧，
是是，从神坛上被拉下来了
女王陛下，那我想要知道这个我们伯恩蒂你有没有一种从奴隶到将军的改变呢我为什么这么问你呢，是因为我自己家其实你想我们两个真的是一直按照神的道理来建造我们的婚姻和家庭的、但即便是如此，因为我之前自己也是一个非常骄傲然后常常有一种下嫁他的这种蔑视感在那儿的时候，当有一次就是在我们结婚之前我非常的清楚知道他是神赐给我的，就是很清楚的知道神给了我一闷棍提醒我的时候，我的那个态度的转变让他感觉他自己从奴隶到将军有了一个转折，生命当中的转折点。我在想你在这个潜移默化当中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自己在食物链的底端慢慢的往上在，
没有，我觉得我们
没有
都是在
还在
慢慢学习，就是对慢慢在学习，就是用这些神的方法倒也没有说叫翻身一定那么明显，可能也许还没有到那个
翻身
翻身、
原来你一直都认为我还在欺压你
就是
不就表示说原来
潜移默化，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我相信
循序渐进的嘛，就越来越好就是这样，
没有，我相信因为文帝你自己是一个谦卑的人，你并没有那种想要做头想要翻身
对
斗地主的那个冲动是吧，
对对对，
其实你也觉得说你这个妻子真的是上帝给你，她有很多的智慧品格是很宝贵的，所以哪怕她表现出来好像是在给你指手画脚，其实对你的这个性格来说是一个互补，
对，
我相信就是说不一定是按照我们心里面想的一个男人要意气指使然后一个女人要忍气吞声对吧，可能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这一个特殊的夫妻关系里面，其实神造我们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互补，
对对 对, 对, 对，
像齿轮一样的，
是是是，对。
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快结束了，我们每一次都舍不得木星妹妹和伯恩蒂他们要离开，但是没关系，我们下一周的同一时间呢，继续的请他们二位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爱的故事。我是林真儿，
我是木星，
我是伯恩，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
只要有相接连，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就永远不惊慌。那样的旷野这阳光，有你同在心平安。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就永远不孤单，有你同作伴。